亲爱的主内的同工同道弟兄姊妹您好，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里面和您见面了。我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这门课的讲义，非常欢迎您来信向我索取。我的名字是郑子民，您只要把信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就可以了。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已经和您分享了面对异端的第一讲，分别讲了危害社会安全的异端和对社会没有影响但是对教会内部有很大影响的异端。要处理危害社会安全的异端，就得向公安检举他们，让公安把异端邪教的领导人抓住送去审判。他们受审判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利用基督教而犯罪。至于那些跟随他们的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把圣经真理和异端之间的分别告诉他们。在教会内部，我们可以把握机会教导会友，勤奋祷告，也努力向人做见证传福音。那至于第二类，就是第二类的异端，我们从加太书就归纳出了三个原则。第一，对于那些散播异端思想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是被神所咒诅的，所以我们应当抵挡他们，不让他们把这些异端的思想来侵害我们，侵害我们的教会。不过至于有些有心悔改的人，我们还是应当接纳他们的。第二，面对异端最基本的是要教导信徒，让他们更认识真理。第三，身为教会的领袖还有传道的同工，特别要有坚定的立场，不可以三心二意，没有定见，没有主意。好了，上一次我们透过加拉太书所归纳出来的原则处理了一些危害教会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不同的做法了。这还是要先从圣经的例子说起。新约时代的教会也常常需要处理异端的，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教导提多的。在提多书一章十到十四节，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到十四节，保罗提到许多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要求信徒行格礼的人。他说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保罗要提多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的这群人是提多在哥林底教会的会友，他们不服从提多，却另外接受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又在教会里鼓吹其他人来接受。对于这一类的异端，保罗要提多严严地责备他们。传道人一定要严严地责备传异端的人，并且指出他们的问题。在安徽、河南、福建、浙江这些省份，新使徒教会十分的猖獗，他们到处传扬啊，要他们的使徒按手，人才能够接受圣灵，才能得救。那对于传扬这样道理的人，我们就一定要严严地指责他们，因为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每一位信徒得救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地把永生赐给我们。在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一刻，圣灵就使我们重生了，并且住在我们心里，根本不用什么所谓的使徒按手才能够接受圣灵。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 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保罗又说，他就指着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有恩赐的人是神赐给教会的，不过使徒的职分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从狭义来讲呢，使徒就是指着耶稣所选召的门徒，再加上马提亚，还有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主大光的保罗。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使徒，要通过他们按手我们才能够得救，这根本就不符合圣经，我们可以严厉地责备他们。另一个例子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一段提到的情形和提多遇到的很接近，同样都是发生在教会里，有一些会友和进来听道理的人没有虚心学习真理，反而根据世俗的观念在教会里散布反对真理的言论，使信徒受到迷惑。保罗在这里教导提摩太，不要和他们辩论，反而要远远地躲避这些争论。保罗说，唯有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要求提摩太严严地责备他们，只要他用温柔劝诫那些人。那为什么保罗对提多和提摩太的教导不同呢？或许是因为两个教会的情况不同，可能因为提多和提摩太所面对的人也有分别，所以保罗就提出不同的教导方式。同样的，我们今天讲到怎么样处理异端与极端的做法的时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某些人来说，要他当面指责别人，他可能做不好，或者根本就做不出来。那么他可以切切地为这件事情祷告，让其他人去处理，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没有问题，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得很好。不但如此，教会的事物牵扯的面也很广，包括信徒的观念、信心和那些反对者的特性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考虑，才能够决定做哪样的处理的方法比较合适。在广东省有一个教会，在被异端渗透进入教会之后，很快就在讲台上回应这个派别的异端的主张，清楚地指明他们是异端，要信徒回家把异端在路上派发的书烧掉。除此以外，他们还到信徒的家里去探访，通知信徒某某派是异端，叫信徒不要相信。那这种清楚的指示对信徒是很有帮助的。探访不但可以直接回答信徒的问题，表达传道同工的关心，也让信徒可以感受到传道人的生命的流露。在河南省就有一个例子，教会里有一位弟兄偏离了真道，改信异端，甚至奉献了一大笔钱，连儿子也奉献出来做异端全世界的传道。后来呢，因为当初栽培他的另一位弟兄一再约他，又在探访的时候流泪地为他祷告，感动了这位偏离真道的弟兄，他才回转把儿子和奉献的钱也都要回来了。河南省就有另外一个例子了，有一位肢体，他名叫国度，他看到东方闪电传到他们那里， 心里非常的着急，为了要知道东方闪电是怎么样迷惑弟兄姊妹的，于是他就应邀去和他们谈谈。结果没想到他自己也受了迷惑，幸好啊，两天之后神从远处呢差来他的仆人回来了，召开会议。这位仆人发现国度受了迷惑的灵所缚，劝国度要从心里拒绝他。国度当然愿意，主的仆人就立刻和国度跪下来祷告认罪，接受主的怜悯。不管是探访还是正面和那些受异端影响的肢体交锋，身为传道人一定要自己小心脾气，千万不要轻易发怒大动肝火。有些时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挽回一个走迷路的信徒的，我们要有耐心，慢慢的分析，让他们看见其中的问题。如果你是个急性子，那就要祷告仰望主，求主赐下忍耐的心、智慧的口才给你，使你成为帮助迷路羊的人。好了，讲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发现做法有很多种，对不同的人我们就有不同的做法，对某些人呢，我们需要严厉的指责他，可能这样对他有帮助，可是对另外一类的人，或许要用我们的爱心和生命去感动他、吸引他，甚至要耐心的等候他回转。这些做法都要灵活应用，我们说并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好，讲完了异端出现在教会里边以后我们应当怎么做，现在我们就要处理怎么样防备异端进入教会的问题了。现在内地很多教会都有人出外传道，他们也会到其他的地方的教会去探访，或者是互相观摩学习，再加上海外有很多的信徒回国，教会接触外来信徒或者是传道人的机会也就增加了。那这些人有什么样的背景呢？他们所传的是不是真道呢？我们都需要抱着一个小心求证的态度加以了解，因为异端很容易从这个管道进入教会的。在约翰二书七到十一节，约翰二书七到十一节有这样的教导：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里指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对于来往各地的游行传道人，我们在接待之前一定要先查清楚他们的信仰状况。如果这些游行布道的人主动的在公开的地方讲道、散发传单，你当然可以透过这些来评估他的信仰是不是正确的。不过要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就找上你想参加你们的聚会，又说自己有些信息想和大家一同分享，那你怎么办呢？我知道内地有些传道人会邀请对方一起祷告，看看这个人的祷告词里有没有真理和生命，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做法呢。当然你还可以观察他的行为，看看他是不是谦卑，有没有常常祷告，是不是时常为别人着想。只要你有警觉的心，把握时间不和他相处交谈，就不难看出他的信仰情况了。到这个时候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待他，免得引狼入室，在教会散播异端的思想，造成危害那就大了。另外也有的教会干脆定下规矩，一律不准接待身份不明的外来传道人讲道，因为他们曾经遇过一个例子，就是外来的传道人在讲台上讲了一些错误的教导，同工立刻制止他， 不让他继续传讲，请他立刻离开。当着信徒的面处理教导的问题，对信心不稳的肢体，或是只是参加了几次聚会的人，多少会有些影响的。所以宁愿来对讲员有一定的认识，对他的信息和生命有把握了，才请他上台讲道。还有一个教会的做法是在请人讲道之前，先要同工向这位讲员拷问信德，弄清楚他的信仰状况之后才让他讲。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用七个问题来查问这些传道人的信仰背景。第一，你的教训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什么根据呢？如果他回答说没有，只有圣经是他的信仰的最高的权威，那他的信仰就应当没有问题，是纯正的。但是如果他说圣经已经过时了，是老黄历了，我们只是做参考来用，那这样的回答我们就肯定知道这一定是异端了。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你可以问，你的主要任务是不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圣经里的福音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3到4节所说的福音。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按照保罗的定义，我们就知道除了这样的福音是没有别的福音的。如果这位外来的讲员不能够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知道他是有问题的了。我们还可以问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受膏者，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吗？拿撒勒人耶稣是不是神永活之道呢？如果那个人不承认基督是主，是神的道，我们就知道他心中没有真神。在约翰二书第九节，约翰二书的第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第四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问，你相信耶稣基督流血的救赎是唯一的赦罪途径吗？圣经在罗马书3章24到25节，罗马书的3章24到25节很清楚地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如果大人对于这么清楚的经文都不能接受，他的信息我们绝对不可能接受了。我们还可以问第五个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罗马书的10章9到10节说，罗马书10章9到10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六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呢？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不把生命交托给主的人，我们怎么能听他讲道呢？第七个可以测试他信仰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救恩基础呢？你是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呢？还是靠神的恩典呢？如果他说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不够的，也要做一些好行为才可以赚得救恩，那我们就知道他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极有可能是异端。刚才我们所问的七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的来测试要来的传道人是不是异端。我们可以问一两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全部都问，这样做是很直接的，不过最好呢事先向他解释清楚，表示有责任了解每一位讲道人的背景，并且强调是为了防备异端。纯正的讲员一定会明白 愿意和我们讨论信仰的。在过滤外来讲员方面，除了由每一个教会自己来做之外，还可以联合其他的教会一起。那在江苏省就有一个教会设立了联络员的制度，每个礼拜有一次各教会联络员的聚会，让几个教会一起来观察当地异端的发展情形，知道他们有什么动向等等。我们强调教会与教会之间要合一，放下门户之见，同心抵挡异端，这也是防备异端的方法。一个教会受到异端的影响，立刻通知其他的教会，就可以避免别的教会也受影响了。另外，出版书刊也是防备异端有效的方法呢。书刊可以保存，又可以散布到很远的地方。保罗当年写的很多教会书信，也就是用文字来指出异端的错误的。所以今天我们同样可以针对现代的异端出版一些澄清指正的刊物。最近我们电台就收到了由内地寄来的一些刊物，资料的名称是揭露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东方闪电，还有认识东方闪电教的罪恶本质，还有抵挡异端等等。这些刊物对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做出了详细的说明批评，并且用圣经反证东方闪电的错误，有根有据，非常有价值。如果你收到一些评论异端的资料，自己先研究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看过了没有问题，不妨拿来念给弟兄们听，让他们也知道怎么样面对异端。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这一课异端与极端的讲义，也可以作为参考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这些防备异端的做法都是为了保护教会，帮助教会持守至圣的真道。我们要把异端的主张简单的介绍，并且指出他们不对的地方。保罗在圣经里提到异端的时候，也只是简单的讲几句，其他的内容都是在解释真理，关心那些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对信徒说，或者是出版刊物来抵挡异端，都要把重点放在真理上，而不是放在异端那里。信徒越明白真理，就越不容易受到异端的影响，这是我们要清楚记住的。防备异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教导信徒明白真理。我在这个异端与极端的课堂里面做什么呢？我在教导。保罗写圣经也在教导，耶稣在世界上工作也在教导。你看到了吗？保罗说我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就是要教导。不但传道人要努力教导，信徒更要努力学习，渴慕真道。使徒行传记载，比利亚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要明白真理，必须研读圣经；要分辨真理和异端，也得研究圣经。神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一辈子研究都不会觉得厌烦的。如果教会的教导工作做得好，信徒也热心学习，异端就不那么容易发生作用了。可惜，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不冷不热，信仰上只有表面的功夫，活不出好见证，自然也就让热诚的会友灰心，想换教会，这又成了异端拉的好机会啊。好了，今天我们所讲的面对异端的原则和方法就到这里了。现在我想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首先我们讲了处理异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你可以严厉地斥责这些散播异端的人，也可以用温柔来劝解他们。你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教导会友，让他们明白异端的说法为什么错了，有什么样的错误，或者是到信徒的家里去探访，关心他和异端接触的情形，用生命见证感动他。这些方法都只是参考，你可以根据传道人的性格、恩赐、会有的信仰状况以及主张异端人的特性来选择，或是自己加以变化创新。我们说这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盼望弟兄姊妹，您学了异端与极端这门课以后，知道怎么样来防备异端，能够高举真理，让异端不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得逞，也让我们的信徒能够更加的有真理的装备。好了，今天上课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同样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您。